好，弟兄姐妹平安。对，昨天晚上开始呢，有一点头痛发烧。对，经过一晚上休息啊，好了很多。对，可能是感冒，可能也是再次被感染。对，不过弟兄姐妹不要紧张，但是也不要害怕。出于安全考虑，说我们一家人就在网上跟大家一起敬拜。在我们听到之前，我们一起站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再次感谢你，感谢你对我们众人的保守，能够平安地度过每一周每一天，都是你的恩典，也让我们不要辜负了你的恩典，在我们所度过的每一天中，都来思想神，都来亲近神，也都来荣耀神。当主日我们放下手中的工作来到你面前的时候，更是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的心要来归向你，让我们的心要来亲近你。主啊，你让我们学习用心灵诚实敬拜你，你让我们学习在神在人面前做一个诚实的人。主啊，我们都在你的面前，你洁净我们，赦免我们一切的罪，安静我们的心，让我们今天听你自己的话，求圣灵对我们讲话。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那有一个绅士看见一个小男孩脸上有点脏，他就想让那个小男孩把脸洗干净，于是他把那个小男孩叫过来说，你回家去把脸洗干净，我就给你十英镑。那个小男孩听了很高兴，就跑回家把脸洗干净了，然后跑回来，那一个绅士就给了他十英镑。那个小男孩接过来以后呢，他又拿出5英镑交给那个绅士。那个绅士就问他，你为什么还我5英镑呢？那个小男孩说，我给你5英镑，希望你回家能够把胡子刮干净。这听起来好像一个笑话，但是很多时候我们是不是就是这样的呢？我们看别人的缺点、错误、罪恶很清楚很大，但是却看不见自己的缺点、错误、罪恶，或者认为那不是什么大问题。我们今天读的经文，马太福音第七章第一节到第六节，就教导我们不要论断人。耶稣登山宝训讲到的一部分。我们去年开始了马太福音系列的讲道，那今年我们会继续思想马太福音的信息，求神透过圣经对我们说话。我也鼓励弟兄姐妹每天要有计划的系统的读圣经。耶稣教导我们不要论断人，我们要承认论断人是我们常常犯的错误，但是我们也常常误解这一段经文。不要论断人是什么意思呢？是不是无论别人做什么我们都不要管呢？当然不是。所以我们先要来明白论断这个字是什么意思。论断这个字的希腊文叫窥拢，那这个字在新约圣经其实用的是比较多的，英文一般翻译为 judge， 中文圣经呢有多种翻译，大概可以分为两类。第一类就是审判、审问、惩罚、定罪。给我们看一些经文，路加福音第19章第22节，主人对他说，你这恶仆，我要凭你的口定你的罪。这个定你的罪就是这个 quello。 那约翰福音第3章17节，因为神差他的儿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这个定世人的罪也是 quello。 约翰福音第5章30节，我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我怎样听见就怎样审判，我的审判也是公平的，因为我不求自己的意思，只求那差我来者的意思。这节经文里面这个审判就是 quello。 那在使徒行传第7章第7节，神又说，使他们做奴仆的那国我要惩罚，以后他们要出来，他们在这地方侍奉我。这节经文里面这个惩罚就是 quello。 罗马书第3章第6节，断乎不是，若是这样，神怎能审判世界呢？帖撒罗尼迦后书第2章12节，使一切不信真理 到喜爱不义的人都被定罪。其实这样的经文是很多的，因为审判定罪是我们圣经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主题。但是你可以发现，当翻译为审判定罪的时候，这个动词的主语通常都是神，只有神是公义的审判者，审判定罪是属于神的，所以人不能审判定罪别人，只有神可以审判定罪人，而且每个人都会面对神的审判。那窥漏这个字在中文圣经里面也可以翻为判断、论断、酌量、断定、断定是非、定了主意。约翰福音第七章二十四节，不可按外貌断定是非，总要按公平断定是非，这个断定是非就是 Credo。 约翰福音第八章十五到十六节，你们以外貌判断人，我却不判断人，就是判断人，我的判断也是真的，因为不是我独自在这里，还有差我来的父与我同在。这个判断也是 Credo。 使徒行传第四章十九节，彼得约翰说，不听从你们，听从你们，不听从神，这在神面前合理不合理，你们自己酌量吧。这个酌量也是 Credo。 使徒行传十三章四十六节，保罗和巴拿巴放胆说，神的道先讲给你们是应当的，只因你们弃绝这道，断定自己不配得永生，我们就转向外邦人去。这个断定就是 Credo。 格林多前书第二章第二节，因为我曾定了主意，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这个定了主意也是这个 Credo。 那你 看中文圣经翻译成判断、断定、定了主意的时候，你会发现它的主语通常都是人。人看到一件事，常常要做出自己的判断，这件事是对还是错，是否合乎公平公义。针对一个人，我们也会有自己的看法，这个人是怎样的一个人，是诚实还是假冒，是谦卑还是骄傲，是可信可靠还是不靠谱等等，这是正常的，也是应该的。对一个人一件事，我们应该有自己的看法、立场和评判。但是我们要注意的是，我们要尽量使自己的看法、立场、评判合乎圣经，要尽量做到公平、公正、公义。那么我们如何理解马太福音第七章第一节到第五节中主耶稣关于不要论断人的教导呢？首先，不要论断人告诉我们，我们不可以代替神去审判人、定罪人，我们不过是人，我们不是神，而且我们还是罪人，我们是非常有限的，我们没有权柄去审判人，我们也没有能力去定罪人。我们应该把那最后审判定罪的事交给神，只有神是无所不知的、无所不能的，只有神是完全公平公义的，我们将来每个人都会面对神的审判。所以你们不要论断人，免得你们被论断。我们怎样论断别人，别人也会怎样论断我们，这是很正常的，人之常情。但是这不是我们最应该担心和惧怕的，我们最应该担心和惧怕的是神的审判，而不是别人怎么看我们。比如你不喜欢加拿大的特鲁多总理，他的政府通过了一系列违反圣经的法律，特别是最近通过的这个涉事法案，那于是你就开始论断他、咒诅他，他应该下地狱、应该灭亡。作为基督徒，我们不应该这样咒诅人，他将来可能真的会下地狱，但是那是神的审判，我们不应该希望他下地狱，我们应该为他祷告，希望他能够悔改，能够敬畏神，能够按照神的心意领导加拿大。我们更应该思考的是， 当你在说别人飞下地狱的时候，你应该想的第一个问题是，我会不会下地狱啊？那你可能说，我不会下地狱。那我问你，你为什么不会下地狱呢？你说，我没有做他那么多坏，那么多不好的事情。如果你是这样认为的，你到时候可能真的要下地狱。因为得救不是出于我们自己，也不是靠我们自己的行为，乃是靠耶稣基督，靠我们对耶稣基督的信心。你可能说，我不会下地狱，因为我信耶稣。感谢神啊，如果你真的信耶稣，你是不会下地狱。但是你要是问自己的，我的信心是真实的吗？如果你的信心是真实的，你要将起初确实的信心坚持到底。进一步，如果你的信心是真实的，那么你对那些将要下地狱的人，怎么可能无动于衷、见死不救呢？所以不要论断人，不是是非不分，不是对罪恶不闻不问。特朗普总理的政府通过了涉事法案，这个法案不合圣经，我们应该凭着圣经发出反对的声音。圣经从来没有教导我们对一件事、对一个人不做出判断，反而是不停地教导我们要分辨是非，要分辨善与恶、对与错、恶人与义人。而且圣经是我们断定是非的标准，不可按外貌断定是非，不是说不断定是非，而是总要按公平断定是非。最近加拿大的卡车司机游行，我们应该关注的，不管你的观点怎么样，你应该关注。有人说那些卡车司机是不守法的暴力分子，有人说那些卡车司机很自私，相反的，也有人说那些卡车司机很和平，那些卡车司机很爱国、很勇敢，为了自由 而战斗。面对不同的观点，我们不应该简单的下结论，更不应该盲目的跟随媒体或者自我喜欢给人贴上标签。贴标签是最简单的，但是这种做法于事无补，反而制造更多的对立、对抗、分裂。比如你说中国人都很聪明，黑人都很笨，白人都是种族主义者，那这种说法公平吗？这种说法导致的结果会是什么呢？作为基督徒，我们要尽量收集信息，尽量就事论事，尽量对事不对人，尽量做出公平的判断。我要承认这是不容易的，即使在现在信息非常发达的时候，其实你要做出公平公正的判断是更加的困难，但是却是我们基督徒应该有的态度和做法。那关于疫苗，我想再说一下我的看法。疫苗在教会也是引起了很大的反应，那有一些现象其实是不应该发生的，或者是让人很痛心的。你看到加拿大很多的省份、很多的国家也在开始解除这个疫苗强制令，放宽各种疫情的限制令，那你对这些事情有不同的看法，这是正常的。但是圣经告诉我们，我们不要论断人。打疫苗的人，你不应该说没有打疫苗的人没有爱心。如果你真有爱心，你就应该活出爱。爱心也不单单体现在打疫苗上。没有打疫苗的人，不应该说打了疫苗的人没有信心。如果你真有信心，你应该知道，信心不是单单表现在打不打疫苗上。打不打疫苗不是我们得救的根据。那你对这些事情有不同的看法，那我们可以互相交流，寻求理解。如果不能达成一致的意见，那么也应该彼此尊重，不应该让疫苗分裂了基督的身体，不应该让疫苗使我们不能够彼此合一、彼此相爱。基督徒应该在彼此相爱、 合而为一的事情上做得比世界上那些不行的人更好。不要论断人，也不是对罪恶视而不见。你看到某个弟兄犯罪了，你不指出来，因为你说圣经说了不要论断人。你看到教会在某个方面做得不合圣经，你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因为你说圣经说了不要论断人。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是不对的，这也不是主耶稣所教导的不要论断人的意思。使徒保罗曾经对哥林多教会的弟兄姐妹说，你们应当把那恶人从你们中间赶出去。保罗在那里说的恶人，指的是哥林多教会中有人，有一个弟兄娶了自己的继母，行了淫乱的事情。这样的事在旧约律法明文规定是犯罪。利未记18章第8节说，不可露你继母的下体，这本是你父亲的下体。这样的事在新约与基督徒的行为更是格格不入。使徒保罗说，这样的淫乱连外邦人中也没有，教会怎么可能不管呢？所以保罗告诉他们要把这样的恶人从他们中间赶出去。但是有人可能说，那是人家个人的事情，那是人家家里的事情，教会不用管。那这样的话使徒保罗就错了，圣经的教导就错了。就像今年春节期间，现在这件事情正在发酵，徐州丰县董家村一个女人被铁链锁着，她前后生了8个孩子。那这件事情在互联网上闹得很大，其中涉及到拐卖妇女、非法拘禁很多的罪，但是教会基督徒发生的不多。我特别联系了我认识的一个在徐州的姐妹，了解他们的情况。那他说其实这种现象在他们那里真的是普遍的。那教会在这上面是不是失职了呢？而且按照报道看出发展的信息，这个女人的妈妈很可能是基督徒，因为这个女人的妈妈留给她的唯一的一件遗物就是她穿每周去教会时候穿的那一件衣服，她每周去教会应该穿的最好的衣服，所以她留下来然后留给她的女儿。那当警方把这件衣服给拿走，然后可能从中提取了 DNA 进行鉴查鉴别，发现他们之间存在这个母女关系，但是教会却没有发生。那很多时候有时候我们就觉得，当然一方面觉得教会没什么权利，但是其实更多时候我们是认为那是个人的事情，那是个别现象，只要不影响到教会，甚至有时候有人认为如果是管了反而对教会不好。教会应该指出这个事件的罪恶、不公平、不公义，教会首先应该做眼做光。但是现在很多教会不是这样的，对信徒在个人生活、在婚姻家庭上的失败通常都是不管，以为那是个人的事情，只要不是在教会里发生的事，只要不伤害到教会的名声就可以了，还美其名曰在遵守圣经的教训。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是不对的，这不是圣经的教训。我们基督徒，你在个人、家庭、工作、社会、教会，你在任何一个方面、任何一个地方所做的事情都是连在一起的，都是一个整体的，都要受圣经真理的约束和管制。不要论断人，更不是掩盖罪恶、纵容罪人。很多时候教会在处理牧者、传道人在两性关系上的失败，就会因为顾忌教会的名声而纵容犯罪，不指出人的罪，不惩罚罪恶，息事宁人就算了。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也不是圣经的看法和做法。你看大卫犯奸淫罪了，神如何对待他呢？是不是因为他是一国之君就对他网开一面呢？是不是因为他是合神心意的人，曾经为神做过很多很美好的事情，就对他的罪一笔带过了？ 没有。撒母耳记下第十一章第二十七节说，但大卫所行的这事，耶和华甚不喜悦。这神很生气。其实神不仅仅是很生气就算了，神差遣先知拿单去当面指出大卫的罪，并且严厉的公开的惩罚大卫。我必从你家中兴起祸犯攻击你，我必在你眼前把你的废兵赐给别人，他在日光之下就与他们同寝，你在暗中行这事，我却要在以色列众人面前日光之下报应你。啊，这是非常严厉的。所以你可以看到神是公义的，神就好像烈火一样。那有人可能说，神这样做是不是让神自己也没有面子了？你中国人特别讲面子。大卫所行的的确叫耶和华的仇敌大得亵渎的机会。牧者、传道人、基督徒，任何一个失败其实都给仇敌亵渎我们的神，亵渎主耶稣，亵渎我们信仰的机会。但是神并没有说就把这些罪恶给掩盖起来，因为当大卫悔改的时候，神的名就得着荣耀。这才是正确的路。回避遮掩罪恶是不对的，悔改才是正道。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求神给我们先知拿单那样的智慧和勇气，更求神给我们大卫那样谦卑真心悔改的心。主耶稣教导我们不要论断人，他是基于两个原因。第一，你们不要论断人，免得你们被论断，因为你们怎样论断人也必怎样被论断，你们用什么量器量给人也必用什么量器量给你们。我们应该知道，我们每个人都是罪人，我们每个人都需要神的恩典，神的恩典能够赦免我们的罪，神的恩典能够使我们改变，而且唯有神的恩典。在约翰福音第八章，那一个行淫时被拿的妇人被法利赛人和众人带到耶稣面前，他们向耶稣求问应该如何处置那个女人。那耶稣对他们说，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谁就可以先拿石头打他。耶稣这句话不仅使他自己脱离了法利赛人为他设置的这个试探陷阱，耶稣更是要叫当时在场的每一个人都要看到自己的罪。耶稣并没有说那个女人没有罪，耶稣乃是要人知道每个人都有罪，而且只有耶稣有赦罪的恩典，耶稣要把他赦罪的恩典赐给每一个人。我们将来每一个人都会像那个女人一样站在神面前，我们如何能够脱罪呢？我们如何能够脱离灭亡呢？唯有耶稣基督的救恩。很可惜，那一天只有那个女人得救了，其余的人他们虽然看到自己的罪，却离开了主耶稣，没有接受主耶稣赦罪的恩典。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朋友们，我们首先要做的不是去定别人的罪，去论断别人，而是应该想到我们是一样的罪人，我们都需要耶稣基督的恩典，我需要，你也需要，我们在这一点上是完全一样的。虽然你犯的罪跟我犯的罪可能完全不一样，但是我们都是罪人，我们都需要耶稣的恩典。只有当我们意识到这一点的时候，我们才会在神面前谦卑下来，仰望耶稣基督的恩典。只有当我们意识到这一点的时候，我们才能在人面前谦卑下来，不自以为高人一等，不居高临下的去论断人、定罪人。耶稣教导我们不要论断人，第二个原因是因为我们常常假冒伪善。我们常常看见别人眼中的刺，却看不到自己眼中的良木。耶稣深知人性的软弱和败坏，所以他教导我们不要论断人，不要假冒伪善。他在这里用了夸张的手法，刺与良木差别如此之大， 但是假冒伪善的人却可以视而不见。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你认为只有法利赛人才会假冒伪善，那你就大错特错了。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个基督徒都可能假冒伪善，所以我们要特别小心，不要假冒伪善。当我们看到一些政治领袖、宗教领袖的时候，我们很容易看到他们的问题，因为他们的问题常常是暴露在众人之下，暴露在聚光灯之下，暴露在各种媒体中。领袖们应当受到监督，领袖们为自己的罪也会从神受到更重的刑罚，但是我们千万不能因此看不到自己的罪，或者忽略自己的罪。有人说，当你把一个指头指向别人的时候，其实你有四个指头是指向自己的。耶稣并非教着我们不要指出别人的罪，不过在你除去弟兄眼中的刺之前，应该花更多的时间在神面前安静自省，承认自己的罪，求神的赦免。这样当我们走出去的时候，我们才能够对人说出恩典的话语，以恩典对待别人，才能够把人带到耶稣基督面前了。不要论断人，我们还应该思想论断人背后的动机或者是目的。我们是想抹黑对方呢，还是想让对方悔改呢？我们是要诽谤重伤对方呢，还是希望对方被建立呢？我们是希望对方跌倒失败呢，还是希望对方能够重新站起来呢？我们是出于爱呢，还是出于恨呢？不要论断人，这是一个否定陈述，是从反面教训我们，警戒我们。那么论断人的反面是什么呢？是不是鼓励人、肯定人、安慰人呢？但是你可能说，那个人的确是犯罪犯错了，怎么鼓励怎么肯定呢？当然是要批评教育了，没错。但是你批评教育，你的动机、你的目的是什么？你的方式又是如何的呢？以弗所书第四章十五节，唯用爱心说诚实话，凡事长进，连于元首基督。这经文我们都很熟的，但是应用起来真的是很难似的。要说实话就不容易，要用爱心说实话好像就更难。当我们在批评人、指出人的罪的时候，我们不会沦为论断人，关键就是看我们的动机，你有没有爱。我们说话的方式当然也很重要，我们要说诚实话，我们也要有爱心，更重要我们要把人要带到耶稣基督面前了，因为要连于元首基督，使耶稣基督的恩典能够临到犯罪的人，医治他，赦免他。先知拿单去对大卫说话，指出大卫罪的时候，先知拿单是很有智慧的，他跟大卫讲了一个遇到故事。但是当时机到了的时候，先知拿单也是非常勇敢的，他就一针见血地指出，你就是那人。那是大卫自认己罪。但是当大卫真心认罪悔改的时候，先知拿单也宣告神的恩典，耶和华已经除掉你的罪，你必不至于死。当我们在指出配偶的罪的时候，我们发现配偶常常不服的，不是说他没有罪，而且人的其实常常都是为自己的罪辩护的。那么我们有没有想到，我们指出对方问题的方式可能还不够智慧？在教会，当我们看到一个弟兄姐妹的问题的时候，其实我们更要求神给我们胆量和智慧指出来，目的是希望对方能够改变，对方能够被建造，更重要的目的是为了荣耀神。使徒行传十八章记载了一个人名叫亚波罗，那这个人是非常有学问的，最能够讲解圣经。这个人已经在主的道上受了教训，心里面也非常的火热，将耶稣的事详细讲论教训人。但是他有一个问题，他单晓得约翰的洗礼， 如果现在有一个牧师，他只知道施洗约翰的洗礼，或者在关于洗礼的教义上有一些偏差，你要怎样对待他呢？你不是马上就攻击他，甚至解雇他吗？连洗礼都不知道，还做什么牧师呢？如果有人在带领查经的时候，在检视一段经文或者一个字的时候，出了错误，你会如何反应呢？你会不会说，这么简单的东西都不懂，怎么还带查经呢？在我们的教会生活中，其实有很多这样类似的事情。很多的弟兄姐妹就是因为在服事中受了伤害，就不再服事了。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应该谨慎，因为我们的言语、行为对别人有很大的影响力，使我们能够造就别人，而不是伤害别人。使徒行传第十八章，那里让我们看到一个好的榜样。百基拉、亚居拉，他们知道了亚波罗的事，他们并没有跑去当面禁止亚波罗，不许他讲道。他们也没有当面指出亚波罗的错，他们乃是把亚波罗接到他们自己的家里面，将神的道给他讲解更加详细。后来，这个亚波罗被神更是大大的使用，他在众人面前极有能力，驳倒犹太人，引圣经证明耶稣是基督。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求神帮助我们都成一个对别人有益、使别人被建立的人。不要论断人，论断不仅是论、评论、议论，更重要的是断、判断、断定、下结论，把一个人看死了，甚至宣判他的结局。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不能把人看死了。我们的神是吃人盼望的神，在人看来再坏的人都有可能改变的，只要神的恩典临到他。我们应该成为神施恩的管道，使人透过我们蒙受神的恩典。当我们说那个人就是那样的人了，他就是一个自私的人，他就是一个不负责任的人，他就是一个懒惰的人等等，他不可能改变了，我们就是在论断人，我们就是把人给看死了。你怎么知道他不能改变了呢？你可能说，他已经犯同样的错误很多次了，他已经伤害我很多次了，我已经原谅他很多次了。这是真的可能，这实在也是让人难过灰心的事情。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事实诚然如此，我们还能够对神对人存盼望吗？靠着神的恩典，我要告诉你，在耶稣基督里永远有盼望。我们想一想，在那个小儿子回头之前，可能很多人都会觉得那个小儿子肯定完了，他的一生没有前途了，他不可能有机会悔改翻身了。但是圣经告诉我们，那个小儿子后来悔改了，神的恩典临到他，使他死而复得，死而复生了。我们应该为他感谢神，我们也应当为他欢喜快乐，因为我们跟他是一样的人。那在扫罗去大马色的路上被光照之前，谁能够知道扫罗会得救，成为耶稣基督的使徒呢？如果我是那个时候的一个基督徒，可能我都会祷告，神啊，你把扫罗灭了吧，他到处逼迫基督徒。我不是说扫罗逼迫基督徒是对的，我也不希望被人逼迫，但是我们应该知道，基督耶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这话是可信的，是十分可佩服的。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保罗是罪魁，你也是罪魁， 神怜悯了你，神也会怜悯保罗。神怜悯了保罗，神也会怜悯任何一个罪人。然而我蒙了怜悯，是因耶稣基督要在我的罪魁身上显明他一切的忍耐，给后来信他得永生的人做榜样。但愿尊贵荣耀归于了不能朽坏不能看见永世的君王独一的神，直到永永远远，阿们。最后我想和大家分享马太福音第七章第六节，不要把圣物给狗，也不要把你们的珍珠丢在猪前，恐怕他见他的珍珠转过来咬你们。这一节经文看起来和上下文好像都没什么联系，上文在教导不要论断人，好像很难联系起来，下文也是在讲祷告，我们下次会讲，也很难跟这节经文联系起来似的。那么你要想这节经文它为什么出现在这里，这些经文的解释其实不大容易的，我们在应用这些经文的时候就更要谨慎。如果你随意的认定一个人是狗是猪，那么你不仅是在骂人，你更可能就是在论断人，你就违背了上文关于不可论断人的教训。但是如果你不能够分辨一个人是不是狗或者是猪，你可能就会受伤害受损失。讲到的时候牧师应该指出人的罪恶，应该责备人的罪，但是不应该骂人。耶稣不骂人的，耶稣也不说粗话脏话。虽然我们现在你读这节经文的时候，你感觉耶稣好像在骂人，或者我们曾经读耶稣的另外一个故事，圣经里面讲到的，耶稣说不好拿儿女的饼给狗吃，你会觉得耶稣是在骂了一个迦南妇人。我们不能带太多的感情色彩或者是偏见来读这样的经文，我们应该尽量从事实和理性的角度来理解，因为我们毕竟不能完全明白当时的文化。更重要的，我们不要失去了最重要的东西，就是主耶稣他要教导我们的真理。即使我们是狗，那我们也应该要有那一个迦南妇人的信心。他说狗也吃他主人桌子上掉下来的碎渣。我们要仰望耶稣的恩典，而不是要像我们中国人觉得要有骨气，连则不受嗟来之死，拒绝耶稣基督的恩典，那是最愚昧的人。关于这一节经文，你从文法上来看，这个是犹太人常用的平行句话，但是有一点变化，不是完全的平行。不要把圣物给狗，也不要把你们的珍珠丢在猪前，那恐怕他践踏了珍珠。那践踏珍珠是什么？是猪践踏了珍珠转过来咬你们，那应该是狗转过来咬你们，因为猪一般很少咬人的。那这里的猪跟狗到底指的是谁呢？在旧约中的动物，那么很可能是指外邦人，很多犹太人可能就是这样理解的。但是在新约并不是按血缘按种族来区分人的，而是根据信仰信不信耶稣来区分的。所以耶稣所说的猪和狗更可能是指那些不信的人，那包括不信的犹太人，也包括不信的外邦人。那在腓立比书第三章第二节，使徒保罗就用这个犬类来比喻那些抵挡真道的人。在彼得后书第二章第二节，使徒彼得就用这个猪跟狗来比喻那些假先知假教师。在启示录第22章第15节，使徒约翰用的那个犬类是来比喻那些在圣城新耶路撒冷之外的人，那些都是不能得救的人。那么第二个问题，这里的圣物是指什么呢？珍珠指的什么呢？圣物在旧约应该指的是分别为圣的物，奉献给神属于神的物，圣殿里面各样的物件，那都叫圣物。那我们今天很难体会，但是有时候我们教会的东西，像桌子椅子圣经诗歌本诗班袍，其实前面都可以加一个字的，叫圣诗，诗班袍叫圣袍。包括我们上周特别奉献要买的投影仪，这可以算是圣物。在旧约的时候，圣物都是有非常严格的制作方法和使用规则的，但是我们现在好像不大注意这些了。 你来教会，你坐椅子，你有没有觉得有什么特别神圣的？你读圣经的时候，你有没有觉得圣经是很神圣的？还是你以为圣经就是一本书？你要知道，近前的犹太人，他们不洗澡、不洗手是不可以读圣经的。但我不是鼓励一定要那样做，但是我不能因此就说啊，你就是狗，不认识圣物，不知道圣物的神圣和宝贵。在新约里面，基督的确给我们很大的自由，但是你知道在新约里面最神圣的是什么呢？最神圣的就是耶稣基督的宝血，一切的罪都是靠耶稣基督的宝血得洁净的。希伯来书十章二十九节，何况人践踏神的儿子，将那使他成圣之约的血当作平常，又亵慢施恩的圣灵，你们想他要受的刑罚该怎样加重呢？我们若忽略这么大的救恩，怎能逃罪呢？这救恩起先是主亲自讲的，后来是听见的人给我们证实了。如果我们把耶稣基督的宝血当作平常，忽略耶稣基督的救恩，我们就是糟蹋圣物的狗一样。如果你看到这样的人，他不断的亵渎神，拒绝福音，你应该怎么办呢？你应该暂停对他传福音，这是明智之举。不是说他就一定会沉沦，至少是他蒙恩的得救的时候还没有到，或者说神暂时不使用你成为他蒙恩得救的一个管道。如果你遇到假先知、假教师、传异端的人，你大可不必和他费口舌，你应该远避他们，不要把圣物给狗。那从平行句话，珍珠应该和圣物是对应的，但是在犹太文化里面，珍珠的话特别是指神的话、神的智慧。因为箴言三十一章第十节说，才德的妇人谁能得着呢？它的价值远胜过珍珠。才德的妇人是指谁呢？那有人说他是一切做妻子的楷模，但是有人又说其实那个才德的妇人就是拟人化的智慧。我们都应该寻求神的智慧，爱智慧胜过一切，因为智慧比珍珠更美，一切可喜爱的都不足以比较。箴言二十六章七到九节，瘸子的脚空存无用，箴言在愚昧人的口中也是如此。将尊荣给愚昧人的，好像人把石子包在鸡圈里，箴言在愚昧人的口中好像荆棘刺入醉汉的手。这三节经文其实很可能就是马太福音第七章第六节关于不要把珍珠丢在猪圈最好的解释，因为他不懂，他不珍惜。神的话是好的，但是只有能够明白神的话、领受神的话、照着神的话去遵行的人，神的话对他才是好的，神的话对他才能够发生果效。我们在传讲神话语的时候，应该按照听到的人能够领受的程度对他讲。我们不能够要求所有的人都按照登山宝训去生活。耶稣是对他的门徒讲登山宝训，跟随耶稣的人才应该竭力地遵守登山宝训。我们也不应该指望所有的人都不论断人，实际上可能你常常被人论断，但是如果你听神的话，你是信耶稣的人，你就不应该论断人。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让我们一起有机会在你面前听你自己的话。主啊，正像你当初在山上对着你的门徒讲话一样，我愿今天圣灵将神的道也能够活化啊，也能够带出力量，带出亮光，进到我们每一个你儿女的心中，让我们都能够领受了，而且存在心中，反复思想，认真遵行你的话，指引我们，特别在我们言语行为上面，在我们跟弟兄姐妹、跟家人，甚至我们出去跟社会上相处人身上，都能够发出从神而来的那种光，从神、从耶稣基督而来的那种馨香之气，让人可以知道我们是属耶稣的，我们的说话形式、我们的言语行为是与众不同的。 主啊，我们也承认我们有很多的软弱，很多的失败，无论是个人、家庭还是教会，也求主的洁净，求主的赦免，让我们能够改善，让我们能够改变，让我们能够改进，以致你自己的名可以得到更大的荣耀。我们感谢你，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